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在上次节目的最后，我和小贝讨论到这个参孙和他爸爸妈妈之间呢，好像有点问题。这个爸爸妈妈说什么好像都不算数。哎，参孙自己想自己的，他喜欢那个女孩子，他就是要娶她。小贝认为有这种现象的第一个原因就是爸爸妈妈自己啊也喜欢参孙这个样子。力气这么大，这么有能力，单单去做拿细耳人，单单服侍神，那多可惜呀！所以在这种事情上，爸妈说归说啊，其实自己心里面呢，哎，也是跟着参孙一样打算的。这第一个打算，蒙哥不予置评。第二个打算
是这样，他从小到大，他可能已经提醒他很多次了，但是这个参孙，他完完全全都是当耳边风，他完全不在乎什么拿细耳人身份，什么这个东西根本就不重要，你再跟他讲也没有用，所以这个父母只好委曲求全呢，能用其他的原则来要他啊，来想想看，多想一想看。但是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只要每一次用到其他的原则，完全没有效果。
哦，你是说这个参孙是属于这种不读圣经的领恩派就是了？
也不敢说不读圣经了，他很有能力，或者他读过，但是他不完全相信那一套，或者他觉得那一套已经过时了，我是一个新时代的创造者，不然我为什么会有这么有能力？
他以他主观的经历，主观的感觉为主，
没错啊，
是不是？其他人讲什么他都听不进去。
没错啊，哎呦，蒙哥，你现在又在演蒙哥了，因为小贝平常
哦，对不起，
讲话讲不出像你这么样高瞻远瞩的话，对不对？你要稍微再问我一点，然后我再。
好的。
没有来开玩笑的，这个蒙哥，你没有加那一句，我就讲不下去了。
哦，是，哎，他这个父母。假如说你第二个说法就是说父母小时候已经跟他说过很多了啊，他都不听，
对，
唉，但是我们在圣经里也是完全找不到痕迹，是吧？
那还有没有第三种可能呢？蒙哥通常还有第三种可能。
我想第一种可能是什么，再讲一遍。哦，第一种可能是他父母亲有野心，
对，有另有打算，
看他这个儿子很有出息，因此也不敢造次，
对呀，要常常提醒他是拿细耳人。
哦，这个叫做哦，我就想起来以前我们讲过嘛，一个这个树大就会直，这个
或者你说嘛，你说你看孩子，例如说他去了长春藤的学校读书，现在他的这个同伴里面，例如说认识了一个从沙特阿拉伯亲王的女儿，
这个叫沙特阿拉伯，
这两个人居然啊还交了朋友起来，
哎
呦，将来的前途一片大好。你就这个说，有些父母他还会特别提醒他，哎，他不是基督徒，你不能跟基督徒结婚。有些父母可能就哎，这个就隐藏了，少提了啊。
这个还好了，你要是一个女孩子爱上阿拉伯的王子，那你可麻烦了。
哎呦，那我想这种危险性是，你聪明一点，女孩子都会避免这个死嘛，对不对？对不对？你这个，
哎，他们很帅的，很 charming。
对啊，可是大家也都知道，那他们会再多那么多个太太，你将来要在众太太当中脱颖而出，没那么容易啊。
好了，那有没有第三个可能呢？
第三个可能是什么？我想想看。
我觉得第三个可能就是他的父母亲呢，也还是没有什么见识。
不会吧？他们都。曾经亲眼看过耶和华使者显现他在他面前，那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场景呢，怎么会不记得这件事情呢？
耶和华升上去啊，他回家跟太太生了个孩子，
嗯，
后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呢。
啊，
他们当时以色列人中间，你看看这个什么叫做拿细耳人，拿细耳人是要归给耶和华的，这个会幕在哪里？在以斯陶吗？在索拉吗？不是，他们又在非利士人的欺压底下，所以虽然神有一个完全的心意，可是呢，参孙的父母就已经在先天不足了，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把这个心意教导给他这个孩子。
所以你现在讲的是这种哈，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父母遇到这个哈，
不见得啊，这个萨摩尔的爸妈也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
所以问题不在教育就对了。
问题在于说，一个落单的拿细耳人以及以色列中 已经没有师父了。神的律法立位人真正的侍奉，在整个士师记记到现在你都看不见了。定义拿西尔人或者让拿西尔人成长，其实不是他父母亲的问题。以后撒母耳也做了拿西尔人，耶和华在一个会幕里面把他培养起来的。
哦，哎呦，拿参孙跟撒母耳做对照组就对了。
这个对照组是绝对可以对照的。这也是我们应该去对照的。那个时候所缺乏的是什么？其实责任是在教会，责任是在服侍主的人没有办法起来把这个拿西尔人给他调教好。
哦，所以也不要怪他爸爸妈妈就对了，对不对？
他爸爸妈妈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他爸爸妈妈确实有一个责任，要去找出来什么是拿西尔人，要去替这个儿子在这条路上能够想点办法，对不对？这个东西我们在圣经里面完全看不见，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测，可是至少我觉得这是一个因素。他们根本就住在非利士人的地。圣经马拉基书最后啊，这个祭司的口中应该长存知识，对不对？因为祭司如果走迷路的话，那以色列民是没有希望的，哪怕神做事，老百姓还是走不对，更不要说神不理他们的时候。对吧？这是很惨痛的教训。这个你说到底责任是谁负？是参孙负呢？是他爸妈负呢？其实是其余的立位人啊，以及以色列整个，就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教会的光景不好，服侍主的人也没有见识。那这时候神在外围就算兴起一些他的工作呢，这个工作的结果往往也就是充满了混杂。没有办法把老百姓真的带到耶和华的面前呢。
那这样是很惨的、
这很惨的、这跟我们今天是非常非常的像啊，是不是？这些传道的人教会都在神的话语上打折扣，从这个什么神导进化论、自由解释的圣经、婚姻上的这个破坏，各种各样的说法已经是充斥在今天的教会。对不对？所以你说一个孩子假如他被耶和华的灵感动，他往往去做的一些事情呢，就像你刚才前面讲的，年轻的时候的确有一些恩赐，可是到后来做出很多很掺杂的果子来，就是很可悲的事情。
可是你看他这个爸爸妈妈跟他讲这些话没用啊，对不对？你看他这个孩子的回答，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完了 ，period， 讲完了。
他可能转身就走了，是吧？
对呀、你看这个多像啊！你跟我讲那些道理，好了，讲完了，你讲完了没有？讲完了，好。
没讲完他就走了。
没有了，他讲完了，然后他问他爸爸，就说：“很简单，你跟我讲那么多个理由，我不用听，因为我喜欢嘛。你没有听过现在的，只要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对不对？重点是我喜欢呢、对不对？你讲那么多话，你说什么不能跟这个外邦人女子结婚，对不对？重点我喜欢呢、我喜欢他、那怎么办呢？
这里边就好几个问题。第一，你明明知道没有用，还要不要讲呢？
没有用还是要讲，可是讲了也没用、
就行了。这样我晓得吧？我的问题就是没有用要不要讲？你讲不是因为有用才讲。这个功利性的思想，我觉得很需要从今天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中间除掉。他不传福音，因为他觉得人家不会信。他不管教儿女，因为他觉得讲了没用。是不是？他不发表意见，因为他觉得这是枉然。但是其实圣经的教导是非常明白的，尤其在以西结书里面，他说看见别人啊，就发誓的声音，有假见证，有什么问题，你仁慈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这守望者跟保护者跟更正者通通是不一样的。守望者就是告诉你而已啊。有龙卷风要来，是不是？在美国最出名的声音就是很高很高的喇叭声，让全镇的人都能够听到。
我还没听过。
你还没听过，快要来了。现在这个气候变化，是不是最近你们那边不是也掉了两个龙卷风吗？
真的、
都不知道。
不知道
专心读圣经什么都不讲。龙卷风的警报发出去还是需要发的，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听？不见得每个人都听啊。你没有用还是要讲，只是说呢，因为没有用啊，以至于我们看见啊，当然前面讲，第一个他父母亲可能不知道到底从小要怎么把他变成一个拿西尔人，所谓归耶和华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不剃头就归耶和华了呢？因为这个耶和华使者给他们的指示里面有功课要做的，不是没有功课要做的。他如果说 没有告诉他们拿西尔人这个名词，光告诉他说不要剃头，不要喝酒啊，不要吃葡萄，那就罢了。
嗯，
可是拿西尔人是不是只是这些事情？不是，那个责任在谁身上？在他的父母身上，在这个会幕里面服侍的利未人身上，祭司身上，需要有这个知识。
嗯，
这个知识没有，以至于他们没有讲的全备。还有呢，他可能觉得既然讲的没用，所以虽然讲了，讲的时候这个好像就有点这个理不直气不壮，
嗯，
对不对啊？
对啊。
哎，像小贝，要是你的女儿，你把话讲完，她仍然讲她的东西，好像都没听见一样，然后扭身就走，那你怎么办？
嗯，像有时候没办法，例如说，最记得有时候去买这个逛街的时候啊，小女儿她很小嘛，她看到某个东西，她就说她要。那你跟他解释，他要这个东西没有用。你跟他大概讲两分钟，他也坐在那边听你讲完。讲完之后，你问他说懂了没有？懂，他跟你讲点头。好，你要走的时候，他就说爸爸我要这个。他还是跟你讲他要，哎，有点像就像山村这个地方嘛，对不对？
那他长大了以后你怎么办呢？
长大了，哎，这我是还没有真的遇到，但是我想遇到会很棘手。还没有遇到呢，搞不好一两年之后就会遇到了。
嗯，你猜猜看，大部分的父母会怎么办？
你说大部分父母会怎么办呢？那当
美美的，对，
因为那当东也是绝大部分就是迁就孩子嘛，对不对？
真的，
对，还他你这个你不照这样做呢，怎么办呢？你说那僵在那个地方怎么办呢？是不是他跟不跟你回家，他不回来了，对不对？他跟人家走了，那怎么办呢？
话还没讲完。他扭身就走，或者我讲完了，他照样讲他的原因，然后作为结论的话，那肯定要挨骂的了，对吧？你回来，我话没给你讲完，你怎么就走了？你怎么这样说话？
哎呦，你就当街这样，然后人家打电话就去告警察来抓你。
他不是当街，这在他家啊。
那你就是在家里虐待你的孩子，那你肯定你的孩子会打电话报警。我有听到一个好同工啊，他说他有一次在家里就是对他儿子严加管教啊。
嗯嗯，
他儿子指着他鼻子讲说：“你不能这样子哦，你不能这样惩罚我，我马上电话报警来，马上来抓你。”
那怎么办
呢？他说他当然退让了，他怕。
哦，真的、
啊？真的啊，因为这种东西，我跟你讲，只要年龄有这样的悬殊，就算这个孩子他的理由不是很充分，警察来第一件事情一定先把父母抓走，这我跟你保证。
哎呦，
一定站在弱势这边的。
住在索拉菲利士人的手下就是这样，是吧？
没有，
反正圣经没有记下去呢，我们也可以不讨论。那往后怎么办呢？
他父母遇到他这样执意要娶一个外邦女子这件事情，到底是哈是参孙的计谋呢，还是耶和华看着参孙这样子，根本就是这个快意恩仇啊？这个神要利用像参孙这样子活在自己的感觉，活在自己的世界，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这样的人来拯救以色列人呢？
小贝，这个问题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了啊，我想问题的中心应该留在你是不错，神当时啊，圣经真的这么说，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他的父母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呢？啊，神要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哦，那他就用参孙这样的性情中人，问题应该是说，你我要不要这样被神所用，还是我们真的宁愿做一个啊干干净净的拿西尔人为神所用呢？哎，所以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是很简单的，你不用知道神怎么做事啊，因为神是凭己意行事的，你却要知道你自己应该如何为神所用。你愿意力气很大，可是我深信我没有一个人愿意像参孙一样这样子混杂，是吧？
但他混杂归混杂了，就是神还是可以用他嘛，对不对？
啊，是啊，我知道嘛，我这个你就跟我兜圈子讲，我就说你要不要神这样用你？你要小贝，你要保持这样的混杂，让神来用你，那对世外桃源的节目是有益处，对你有没有益处，我就很难讲了。
哦，是这样
啊，对，你看这个哈，都没有人敢跟他讲话，底下说参孙跟他的父母下到亭拿去，到了亭拿的葡萄园，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
你不要太快，你不要太快。
怎么讲？怎么？你还有什么话要
说？这个地方要好好的讲一讲。这个，我想听众朋友，包括蒙哥在内，应该都对这个中国一部很有名的书啊，
什么书？
《水浒传》。《水浒传》里面，你个人最喜欢的人物是哪一位？
我早就不知道几百年以前稍微读过，我哪里还记得哪个人物我喜欢。
有啊，水浒传人物这么多，对不对？108条好汉里面你总讲讲几个你印象比较深的嘛。
我一点都不记得了，一个叫什么宋江，一个叫武松，一个叫孙大娘。
对 对, 对，你就讲到了，对不对？武松，行者武松，对不对？武松为什么在整个中国的这个哈历史小说也好啦，这个坊间的这个拜官野史也罢，武松这个人评价的哈算是相当的高啊，对不对？
哎呀，这个人有什么高评价？别的我不记得，我《世外桃源》节目我也讲过嘛，他这个简直残忍的不了，把人的头砍下来就背在枪杆上就这样走，他就喝酒。
他义薄云天，那对不对？
什么叫义薄云天？
他哥哥报仇，把这个他这个淫妇给宰了，对不对？
哎，报仇就是一件可以夸赞的事情吗？报仇就叫做义薄云天？你没有听过主耶稣的话说，你们赦免人的过犯？
呀，对不对？对不对？
小贝，你不要得意忘形。
没有，我得意忘形了。好了，你就算不要讲他报仇的事情了。武松至少做过一件很厉害的事情啊，对不对？
什么叫很厉害的事情？说来听听。
武松打虎没听过吗？
这个我当然听过啦，虐待动物嘛，对不对？你看现在美国电视上有多少那种打虎的养武松，哈，打虎、打鳄鱼、打蛇，打什么都有。
对呀、啊，可是你看我们这个《水浒传》里面形容武松打虎啊，那武松到景阳冈的时候，他还要喝酒壮胆。啊，然后遇到这个大虫跑出来的时候，还跟他较劲了一番呢、花了很长的时间呢、可是我们现在读到圣经的这以下的地方呢，那这个参孙杀狮啊，哎呦，你这比这武松打虎这高明不了几倍啊！有没有？
你讲来听听。
武松打虎，第一个他知道有老虎在前面，
他知道有老虎，
他知道老虎在前面，
是不
是？他胆子也很大，但是他还是喝酒壮胆，表示他就算再勇敢，
喝酒壮胆、
遇到这种可怕的这种大型的动物，天生神力啊，还是有点害怕。
哎，你要去做一件很危险的任务，你会去喝酒吗？
而是壮胆呢、
这壮胆，你美军开飞机，你先喝个酒好不好？
不一样啊，对不对？你说他要
帮个忙，
对不对？然后这个大虫又不知道从哪里跑出
来，那你就白天去嘛，你不一定要晚上去啊。
对，晚上去，他这个故事的形容是他刚好到那边就是晚上了，而且呢，
讲了半天，最重要就这两个字，故事，
不
对不对？不
是
真事啊。
对，你还有一点，你要这个也要搞清楚，酒呢，它是一种镇定剂啊。很多人搞错，以为喝酒说啊，这酒后乱性，这是骗这种不懂人。
你懂，
酒越喝
啊，越镇定，
越镇定。
你是你自己觉得镇定呢，还是人家认为你镇定？
真的是镇定啊！所以人家说这个所谓酒后乱性啊，说酒后他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他那个是他叫做借酒装疯，借酒装傻。他喝完酒之后，他把他原始的本性，他才有那个胆子把他拿出来。其实他脑筋清醒得很，就是酒是一种镇定剂。所以呢，武松打虎他必须喝酒，那表示他害怕，他很紧张，他把自己镇定下来，这个是情有可原的。
你也在休斯顿问一个警察好不好？这醉酒驾车，他出来之后很镇定，所以警察叫他摸鼻子，他也摸得到；叫他走直线，他也走得来。
你
这个怎么镇定嘛？
你听闻，你说的那个情况，已经他一条直线都走不直的时候啊，那是他已经镇定到一种程度啊，他的生理的跟他心理的反应没有办法完全的相契合、就他心里固然愿意，但是肉体做不出来，这并不代表他的心理是混乱的，他的心理其实他知道他要干什么事情，只是他的肉体听他的话了。
那就叫做喝醉酒。你今天上节目是不是已经喝了两杯才来的？
我现在只是要说呢，这边我们这样比照起来呢，参孙接下来做的事情呢，就很值得我们仔细推敲。
所以第一，参孙是清酒浓酒都不喝的拿细眼人，对不对？
他
不用壮胆。
他本身清酒浓酒有没有喝不知道，只是他妈妈要生他的时候清酒浓酒不喝、他呢，以这样来看的话呢，你看呢，我们来读一段，他参孙跟他父母下庭拿去，那这一点你看得出来，他的爸妈最后也是依了他，对不对？要去看这个女子，或者是去向他提亲之类的。
他们这个时候所谓的下庭拿去，就是看那个丫头去的，
大概要去嘛，对不对？
他跟父母还挺好说话的。
对啊，所以我就说这对父母其实是，就我们今天来讲，就是跟孩子有非常好的沟通，也很开明。
这是非常溺爱的父母，傻吗？
对的，他孩子既然他要嘛，那对不对？你虽然跟他讲道理，他不听，好吧？那我们也就跟着你去，对不对？最起码呢，我们还看着你，乱子不会出到太大。
参孙啊，就实在是应该，他需要知道 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河东狮子吼，对不对？
所以你说参孙的勇敢在这边展露无遗啊，他到提拿的葡萄园，对，看
狮子在葡萄园干什么？
这个不知道，这狮子可能也爱吃葡萄干啊，对不对？
这位朋友终于小费有一件事情他不知道了。
这个狮子它的习性，它为什么
它的习性
出现在那个葡萄园？这个、很难。
为什么呢？
因为狮子它是这种很奇怪的动物啊。
啊，狮子有什么奇怪？
当然奇怪了，因为狮子它一般来讲呢，狮子是很懒的一种动物。
嗯。
它而且这边来感觉上了哈，当然这圣经是没讲，这只狮子应该是公狮子。公狮子又特别的懒，因为平常打猎都是让母狮子去打猎就好，抓到猎物之后、还得要等它先来吃。那像这样它在这个葡萄园附近闲逛的这只狮子呢，本身呢它就是一个挺无聊的狮子。
你看哪一只狮子不无聊哈、你动物园看狮子最无聊。
你是少壮的狮子，是身强体壮，跑得也很快。参孙看到他这只狮子居然向他吼叫，一般人遇到狮子直接这样吼叫，那吓得就是他双腿发软。这个武松一看到一只大虫跳出来的时候，即使喝了这么多的白酒到肚子里面，他还是一身的冷汗跑出来，吓得半死。
真的。
可是你看参孙在这边不慌不忙啊，
因
为耶和华的灵达达的感动参孙了，他就虽然手无器械，赤手空拳，却将狮子怎么样撕裂的？哎呦，你知道武松打虎他是怎么打的？他就是用拳头一直重击这个狮子的头啊，真是把他打到脑死啊！
哦，你说武松打虎把老虎打成狮子，
他是把拳用拳头就把老虎打成脑震荡了。你不知道？
我有时候打一打，老虎被进化成狮子。
会的。他就把他打成这个打成残废啊，重击他的
脑
部、
我就说他们都是虐待动物嘛，这种太血腥的，我们这节目都快变成 rated R 了。
对了，但是你说参孙在这一边，你看他是把这个狮子像一只山羊羔一样，这样把它撕开来。哎呦，你去想想看那个场景啊，他是在从他的尾巴去撕它，还是从他的头去撕它？不管从尾巴还是从头，这一份勇力真的是这震古烁今了。他也不是说去打他，他是直接能抓住他，就把他撕成两半。哎呦，这样的天生神力，而且感觉上他一点都没有紧张，因为他做完这件事情，他居然没有告诉他的爸爸妈妈，也就对他来讲呢，他父母可能在这葡萄园旁边的大树下休息，他不过出去逛一逛，就看到一只吼叫的狮子，他一不高兴就把它撕裂成两半。回来他连提都不用跟他爸爸提这事情，因为对他来讲，这件事情是小事一桩啊。
他爸爸妈妈跟他下去到了一个葡萄园，有个狮子对他吼叫，他把狮子打死，怎么他爸爸妈妈都不知道呢？
他爸妈听到狮子吼的声音，又看到他儿子不在身边，可能想说，这个狮子可能，你是不是又看到我们的参孙？那没有关系，从小天生神力嘛，反正他会去好好的处理他。结果
你这有点太差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才值得探索啊！
哦，这件事情值得探索。好，那我们来讲讲看，他爸爸妈妈是明知道这件事情，还让他去冒险呢，还是说他根本就对他很放心？这值得玩味一下。对不对？他行这个事没有告诉他的父母，对不对？然后呢？
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有点做不下去了。
这一段有什么属灵的意义？我现在
你这段的意思，葡萄园就是教会，教会里面要是有狮子在吼叫的话，你就去把它撕裂，像撕裂山羊羔一样。
那你就讲出这个重点出来了嘛？
就是
你说葡萄园就代表教会，预表教会，然后呢会有这个吼叫的狮子，那也就是撒旦，对不对？撒旦出现的时候。那就是神他会感动特别有能力的人，直接去把他撕裂他开来，就可以让这些一般在教会的所谓的死老百姓，他的爸爸妈妈高枕无忧，甚至于传道人他做了这种惊天动地跟撒旦对决的事情，也不用告诉他的这个会友，因为他
好了啦，小贝可以了。这个参孙吓到亭拿那里去和那个女子说话，就喜悦他，他还不错，他上次看他蛮喜欢他，这次再跟他讲话还是喜欢他，你知道吧？
对，以上次只是一见钟情，现在有开始有一点交往，
打死一只狮子还是喜欢他。
这个到底为什么要讲狮子在这一边，真的就是你讲的那个意义而已吗？
继续看才知道啊。
他说好，接下来第八节，他说过了些日子， 再下去要娶那个女子，哦，表示他们有前面的定礼，哎，后面他才要去迎娶，
这已经第三次看到这个女子了，是不是？啊，要下去娶了，这中间他爸爸妈妈好像就完全拿他没办法，
对，
是吧？
就跟着做，哎，转向道旁要看死尸，这个我也不懂，他这为什么还要再去看这个死掉尸？
这个人就是有问题，已经都到了娶太太的年龄了，可是你看他的思想，他的行为，好像是一个长不大的调皮小男孩一样。他是个拿西亚人，神的灵开始感动他了，他第一个看的是女子，第二个看的是死尸，
他不能去看这个死尸吗？
这拿西亚人怎么能够接近这个死亡的东西呢？
我死掉的动物不能靠近，那他很好奇想去看，
哦，哎，他可能闻到味道，表示那个死狮子可能已经臭掉了，对不对？哎呦，然后他想起来说，哎，上次打死一只狮子丢在那个地方，现在不知道如何了，哎，
看看自己的战利品就对了。
啊，他就跑去看一看。哎，他去的时候看见什么？
一群蜂子啊，就是蜜蜂啊，啊，
一群蜂子。
不然你不讲清楚，要是我们的听众只有听的话，可能会搞错。一群蜂子，哎，就是这个蜜蜂和蜜哦，这个蜂还会采了一些蜜，在这个死尸之内。哎，这也很奇怪。
你这已经多久了，会臭了，
他们是不是觉得这个狮子的身体呢反而是一个安全的，因为没有人会靠近，所以在那边可能筑巢啊，对不对？采花蜜还拿到里面来。
你说蜜蜂还认识狮子，
对啊，蜜蜂，
你觉得蜜蜂会不会分狮子跟老虎有什么不一样？
他大概分不出来了，他大概找一个地方，反正这个地方好像别的动物或别的生物也不会靠近。
这个肯定不是马上的事情，也就是说这只狮子已经臭掉了。然后到了第九节他干什么？
哦，他就用手取蜜且吃且走。哎呦，哎呦，这是真把他的个性形容的真的是啊非常的贴切啊。
这个拿西亚人怎么会做到这种地步去？哦，
对啊，任意妄为，他高兴就拿着吃，而且吃还没有吃相。我们小的时候啊，在学校小学的时候最记得那时候老师会处罚的一条就是叫做边走边吃。哎，你不能边走边吃，边走边吃被抓到要罚站的。哎，
特别好吃的东西，它是从一个死烂的臭的东西里面挖了一些东西出来，就拿在手上边走边吃。这个人这个邋遢的程度啊，简直就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
会不会当时这个蜜这个东西是很珍贵的？
现在这个蜜这东西也很珍贵，
很补也不一定啊。
但是它再珍贵，你想在一个腐烂的尸体里面出来的东西，你会去拿会去吃吗？
哎呦，哎，那这个人他就是这个什么荤腥不忌就对了。哎，
而且这个你用手去掏蜂蜜，那个蜜蜂不蛰你吗？
哦，那他天生神力啊，对不对？叮他一次就抓死一只啊，对不对？搞不好那些蜜蜂都已经被他杀掉也都不一定了。
皮特别厚是不是？毛特别长，
没错，啊，
或者他浑身邋遢，连蜜蜂都看着他都逃。
对，但是我们这么样骂他，但是他有这点可取的地方啊。
等一下等一下，我知道参孙在你看起来凡事都可取，哈哈，跟你一样有英雄气概，但是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所以听众朋友，您要是想知道小贝看见这样一个邋遢大汉还认为他很有可取的地方，哎，小贝到底看中了他哪一点，那需要请你下星期同一时间再回来听我们继续讲事实寂寥。
我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